我相信大家收到我们的通知以后，应该是在家里会把这个诗诗记去通读一下哈，不是读几遍吧，起码你也应该至少要读一遍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诗诗记好不好读？当你读诗诗记的时候，容不容易读？非常不容易读，对吧？因为第一方面，它里面的人物啊、信息都非常的负面，甚至有的学者说，这个《诗诗记》它其实是充满了死亡的一卷书。而另一方面呢，许多人他不愿意读《诗诗记》，他是因为他读过了以后，他会触发我们很多很多的负面情绪，比如说愤怒了、沮丧了、悲观了，甚至是让人绝望窒息。因为在这个整个《诗诗记》这个整卷书啊，你看到作者他以12个大小先知的粉墨登场，就呈现了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日渐迦南化的这个代代衰残的这种景象，并且看到他们的堕入到一种道德快速沦丧的这种循环，在这种轨迹中。以至于到了最后呢，这个以色列他们各阶层，从个人、家庭、支派到社会、邦国，进入到一个全面崩溃、全民堕落的可怕惨剧当中。说实在的，其实我在这段时间这个预备这个诗诗记的时候哈，那我每一天看的都是这一些书中的什么奸淫掳掠、暴行、杀戮。暴力杀戮这样的一个画面，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最就是这2年来都是耳边听到的非常多非常多负面的这种新闻，爆炸性的新闻，什么乌俄战争了，疫情持续了2年，久久不退去了，不断的一浪又一浪的重复，然后种族的纷争了，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个听到这个8个孩子的妈妈。长时间的大面积的这种妇女拐卖，种种事情，真的是让我也落入到一个非常负面的情绪当中。我真的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是认同有为什么，就明白为什么说有的人他会说，当你这个读诗诗记的时候，你读完了以后你要去洗澡，洗澡，因为你会感觉到它非常非常的肮脏，你要去洗澡。有的人说，诗诗记读完了以后非常非常黑暗，以至于你都想把眼睛挖去。甚至有的这个弟兄姐妹，当他们教会在讲诗诗记的时候，哎，他就说，我听完牧师讲诗诗记以后，我都没有胃口去吃饭，就会落入到这种负面的情绪。但是真的是感谢主，也感谢圣灵的光照、安慰还有帮助。那随着我研经的这个研读这卷书越来越深呢，其实我就看到这个书中它不单单只是有一根演绎百姓堕落四部曲的这种循环线在贯穿全书，其实呢也有一缕神他不改初心，并且持守他、持定他永恒约定的这种拯救之光，其实是在光照照彻这本整个整卷书的。那我们说一下，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卷书，它到底有什么价值？这么样一个黑暗的书有什么价值？我们又有什么研读的必要性呢？那它其实是实际，它是一卷记载神选民悲惨堕落的历史黑料哈，我把它称为。那这其实也正是它在圣经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它因为它就像一面镜子。它能照出我们人类的堕落，还有我们人性的弱点，可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我们人哈、享受最终之乐的那种丑陋，并且走向灭亡的这种可悲的结局。其实它的目的就在于让我们警醒说，人呢，我们对一位真正的君王还有救主的这种需求是多么渴望，多么需要，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罪人，人类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自救。那世人呢，都需要一位救赎主，一位真正的救赎主。而曾思翰他就这么说，曾思翰博士他就说，他说《诗诗记》是一卷充满严峻祷告的书，他是要神的子民去警惕，当人轻忽神的道德还有信仰原则，便极有可能堕入 万劫不复的错误深渊。但如果我们能从这段黑暗的历史教训中学习功课呢，那对我们的生命成熟啊，还有这个啊金钱带来的呢，就是不可限量的这种益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徒，我们的教会，如果不从这个历史中吸取这种教训，那么我们明天，其实真的也不用等到明天，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我们当下，我们的教会，我们神的家，就有可能要去重蹈历史的覆辙。那我们你看，看到现在的这种光景，为什么这个疫情两年多迟迟不退去，并且世界各地的战火不断，不管是有硝烟的还是无硝烟的战火，我们都看到这种情况一直在进行，而且我们社会道德的底线也一再的被突破。这种乱象真的简直就跟，我觉得真的是跟当时的这个世事时代是一样，就是当代的这个世事时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来再次思想这卷历史书的教训，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哈，这卷书的一些大概情况。首先作者还有写作时间，那作者呢，他通常是被犹太的法典或者是早期教会史认为是传统上认为是撒母耳，就跟士师记还有路德记、撒母耳记是一个作者。那这个内时间呢，这个本书的内容呢，包括的时间大约是从以色列开始定居在迦南地开始，大概有350年的时间。那这是神统治的时代，并且是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而整个士师时代呢，大约有450年的历史。我们知道哈，在新约的使徒信经中告诉我们，因为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句话重复在这个书卷中重复了4次，所以呢，学者他就推断说是这个时间呢，有可能是高立了第一个扫罗王之后开始撰写这本书，然后又根据第一章的21节说，那时候耶布斯人还在耶路撒冷同和边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所以呢，就显明这个是在大卫王登基之前，也就是大卫王登基之前开始的时间。因为大卫王登基之后，他就把这个耶布斯人赶出了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合理的去推测到，这个撒母耳他是在扫罗做王之后，大卫登基之前去编撰的这一卷书，大概也就是主前的1050到1011年之间。那我们再看一下书名，那士师记它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士师，这个意思就是审判还有管制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英文 judge 的这个名字，它是根据其实是一本来的哈，它也是指法官呐、判断者呀、仲裁者啦。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士师，我相信因为是中国周代时候称法官为士师的一个原因。那可能我们就要有个疑问说，哎，那士师究竟是做什么的？那吴宪章博士呢，他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定义，他就说这个士师呢，对内他们是扮演着领导还有这个判定内政事务的这个审判者的角色，但是对于外呢，他们担负着一个带领百姓脱离外辱这个困境的责任。他们是以色列人没有君王管制之后神兴起的一个拯救者。在这个士师记中哈，士师这个名词他在全书中他没有指向任何一个人，但是呢，他的动词形式和这个我们书中看到的这些士师，俄托涅啦、底波拉啦、托拉，还有这个参孙、基甸、耶夫他，这些都是有关联的。可是我们真正的看到书中，他其实在11章27节那里说到亚门人入侵的时候呢，耶和华神的名就被形容成一个什么拯救者、审判者。 就是实施这个词。所以从这些这个线索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耶和华神他才是真正的实施。因为整个书卷你也会看到，是他将这个以色列民交在了他们的敌人手中，并且他也是为着以色列民兴起这个拯救者来拯救他们的神。那当他的灵降在士师身上的时候呢，就能够帮助他们达成使命。这是我们这卷书的书名。那我们看一下这卷书的这个特点哈，这个特点呢，我给他总结了几条。第一条呢，就是说他在士师记中，在圣经中的十二卷历史书中，他是排位第二。第二卷书，他是与约书亚还有路德记，他这三卷书是紧密相连的，因为都是记录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早期历史。第二点呢，就是士师记它在犹太正典中，也就是希伯来圣经中呢，它是被列为前先知书的，它也是在排名为第二卷。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作品呢，它的关注点是在神借着历史来显明他的心意，是要揭明历史的模式呀，历史的目的呀。所以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会选择性有阶段性的去记录记载或者是编辑。所以这个就是士师记它的一个特点，它也是一个记载，就是有选择性有阶段性有侧重点的编撰成册。所以你在书中看到，并不是它不是按时间顺序去排列的，并且呢，它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去记录的。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约书亚书，如果我们把约书亚记哈称为是得胜的书卷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把这个通常人就会把士师记称为以色列人失败的这个书卷。那你会看到呢，他的很多记录虽然是和约书亚记有一些，特别是约书亚后面的这几章哈，内容有一些重叠的，但是其实它是独立于约书亚记之外的一个记录。而他们两个中间的呢，这两卷书呢，可以说是彼此去互补的，所以呢，这个正是它独有的一个历史的价值。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士师记啊，他结束在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这种悲叹中。而这个君王的盼望之光呢，会在哪里出现呢？会在紧接着这个路德记的记载中出现，也就是路德记最后第四章最后的那个大卫的家谱中出现。那当然我们知道大卫的家谱最终也是指向新约的马太福音，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得到实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显而易见，作者他其实是在宣告哈，就是说整个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人类真正的君王和拯救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文学特色。那我们等进入到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哎，这卷书它有个很大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双序言，并且是有一个双结语，并且它双序言和双结语它首尾呼应的，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而且作者他非常善用这种扇形结构，我们叫 chiastic 的这个对应交叉对应的结构，这个结构可以说是贯穿全书，并且他其实在中间运用很多很多文学的这个题材和技巧哈，那他用对比啊、明喻、暗喻、反讽、这个省略、伏笔、双关与平行对称，还有包括他字词的意象、重复字词，甚至是名字，他运用很多这样的文学技巧还有修辞方法。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全书的这个结构，我刚才已经说到它是呈这个扇形结构 chiastic 的结构。你看到整个的21章的内容，如果我们很简单的去区分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分为三大块。哪三大块呢？就是两个序言部分，还有中间的正文部分，还有就是这个结语部分。那么它有双序言，就是一章的一节到三章六节，然后中间就是正文，它的双结语就是17章到27章， 它整个的重点就是在于事实循环。那你看到这个结构图的时候，它也非常清楚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刚一开始他们的是面临外忧的威胁，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对抗外敌外邦人和他们去征战。之后呢，经过了事实的循环以后，最后落到的是什么？他们变成了内患，是以色列人开始跟自家人征战。而中间呢，就是也是因为史实的循环，是原因是什么呢？那 B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拜外邦人的这个神明，以至于经过了事实的循环，到这儿到下面就已经转变成以色列人在叩拜偶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卷书它的结构非常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堕落循环的最终转向。我们再来看这个他的堕落，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说有这个堕落循环有四部曲，你看到他整个这个事实循环中，他主要都是围绕着这四步哈。一步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背约背离神，然后呢神就兴起了外敌来就是惩罚他们，他们就受外敌的欺压，他们开始呼求神，转向神，那么神就兴起事实来拯救。这个是整个这个循环四部曲的一个模式。这个呢是我们十二位大小士师他的历史六循环，当然也有人说是七循环，就是如果你加上这个在俄托涅之前的这一段的话就是七循环，也有说六循环，那就是从这个俄托涅和以户他们这儿开始算起，那么一直到参孙，这个就是六循环。那你会看到他们都是在这种这个堕落循环并且是快速下坠的这种模式中间，一直到这个参孙，那是最就是典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低谷哈，堕落低谷的人物。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我特别把这个标示出来，就是用黄色的标示出来。那这个呢，这六位呢，就是俄托涅、以户、底波拉，还有巴拉、基变、耶夫他，还有这个参孙，他们六位呢，就是我们称为大史诗。那主要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多，那剩下的就是六位小的史诗，篇幅相应的占的比较少。那我也为了大家更加清楚，我就把他们每一个所属的部族啊，还有那这个所出的经文出处我都列给大家。那这个 PPT 等回头我结束之后我都会发给大家的，所以可以帮助大家日后再去学习。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神学主题，你会发现这个刚才我已经讲到，它是由双序言和双结语来组成，加上正文。那它的双序言中间其实就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带出了一个整个全书的神学主题。就是你会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战争中是怎样去逐步的让步，也指出这种不顺服其实是因为事实时代百姓他们失败的根源。这是序言一章一节到二章五节所说的内容。而序言二呢，就说出他们每况愈下的这种光景是因为他们离弃神，对迦南人妥协，并且侍奉他们的偶像。我刚才在这个什么已经解释过哈，并且他通过这些来总结出其实整个事实实在是这个失败的这种循环模式，就是被约受欺，这个呼求还有拯救。那我们看到总结了这两个这个 双序言以后，你就会发觉这个序言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带出了这个整卷书的神学主题。也就是说，神子民呢，他由内到外，他的信仰生命呢是一个代代衰退，而他们最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百姓背离神和他们所立的这个约，他们不以神为王，他们是以自我为王。并且同时，我们从这卷书中，我们也能够清楚的，非常清楚的这个看见神他怜悯他的忍耐，因为每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来拯救。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忍耐，甚至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中间听到圣灵他警告的声音，告诉我们你需要止步，这不是正路，你们不要行在其中。或者是当我们倾听这些短暂的拯救者他们的生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萌发一种对一个真正的拯救者，我们会有一种渴慕，会有一种更加的追求，盼望这一位全能并且毫无瑕疵一生的这份，这个一生可以拯救我们一生的这份完全的救赎者，可以快快的来到，可以出现，可以拯救我们，完成这个成就这个完全的救赎，不单是在今生，并且是到永恒。那当然在这个诗诗记中，它的议题其实是非常多，非常非常多的，它有关于自我，个人自我的，有关于领导的议题，有关于家庭关系的管教，还有女性的议题，有社会的议题，有道德的议题。但是我今天呢，我只是通过一个历史还有文学的这两个角度呢，我从这个出发，那我主要是关注信徒我们个人领袖这个危机，还有家庭的危机，到社会道德危机，我们来看这些。那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整个士师记它的这个信息中心就是妥协带来危机，背道带来惩治，得救在乎归回，蒙恩在于顺服。盼望你能够记住这四句话，那么你就记住了这个士师记的中心信息。好，那我们这个书卷的简介我就介绍到这里。